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好，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敢不敢去墓园呢？这个墓园啊，就是呢在埋葬很多好这个死人的一个地方啊。我们呢如果说白话一点呢，我们会说是坟墓。好，那当然了，就是如果把很多的人他的墓碑呢好就是集中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个地方它可能就是一个范围，那我们就可以叫做墓园了哈。那坟墓呢其实它也可以叫做墓穴哈，也就是说人死之后他的遗骨或者是骨灰呢埋葬的地方。好，那不晓得小朋友敢不敢去墓园呢？好，其实墓园的种类啊真的很多哈，就是不同的这个国家的背景啊，他们呢会有不同的一个墓园的啊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刚才花儿姐姐问你说你敢不敢去墓园啊？其实墓园真的那么可怕吗？你知道其实像德国人啊，他们其实没有事啊，他们都会跑去墓园去散步诶。可是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害怕呢？好，那事实上呢，其实像比如说我们每一年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是要去扫墓嘛。那去扫墓的时候，除了清理在墓碑旁边的这个环境之外，我们呢也是要做一个缅怀先人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那可是呢，好，就是我们华人是会比较害怕哦墓园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德国呢就很不一样了哈，因为呢德国人他们会把这个墓园呢当成是一个可以随时去散步走一走，跟祖先呢说话谈心的地方哎，所以是不是跟我们很不一样呢？好，那今天花儿姐姐呢要继续的介绍波兰这个国家呢给小朋友听啊。那这个绘本呢，它其实是一系列的，那过去花儿姐姐也有介绍很多的国家，像芬兰呢和还有这个韩国都给小朋友听哦。那波兰呢，它是很有传统力跟科学力的。那这是呢收录在经典小史地小国大业系列当中的第三本。那花儿姐姐今天呢就跟小朋友来读这篇，题目呢叫做到墓园找历史。爷爷告诉我们，造访墓园追思亲人是波兰人的日常活动，不论何时都可以前往。
小淘气啊，这里是不是有一种平静的感觉呢？
爷爷笑着问我，我点点头，
嗯，有哎。
波兰的墓园干净又明亮，经常有人来这里散步探望亲人，真的挺像一般的公园。万圣节的时候呢，墓园会更热闹哦。安娜博士说，
是来这里举办万圣节的变装游行吗？
我联想到台湾常见的万圣节活动。
不是啊，万圣节啊是波兰人扫墓的日子，就像你们的清明节一样，我们都会带着鲜花还有蜡烛呢来探望亲人。如果呢没有人打扫的墓碑，大家也会分享自己带来的烛光哦。
爷爷说，那天波兰的每一座墓园都亮着满满的烛光，是另一种温暖又神圣的感觉呢。
哎呀，这么宁静温馨的场所很适合进行生命教育，让孩子更容易理解生死。
看见许多人带着小朋友来这里，爸爸也发表了感想。嗯，是的，每次跟家人来都会让我们对家族甚至对历史有更多的理解跟省思。安娜博士回答。
哦，对历史的省思？
我疑惑地问。小淘气，你知道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欧洲有2/3的犹太人遭到了杀害吗？在华沙市的中心就有一座全欧洲最大的犹太人公墓。不过因为共产政权的一个反犹太运动，让大部分的犹太人被迫离开了波兰，而墓园就几乎没有遗族再来吊唁整理了。安娜博士说完叹了一口气。
啊，犹太人的墓园就荒废了吗？
哦，那犹太人的墓园就荒废了吗？
爷爷摸摸我的头回答，
幸好共产主义结束统治后，这件事又开始被大家注意。目前有一群和王者非亲非故的年轻人从欧洲各地来打扫整理这些墓地。
现在战争结束，那些犹太人就可以回到波兰来了，因为这里是他们的故乡嘛。
不是有一句成语叫做落叶归根吗？
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啊，波兰的犹太人数量啊是全世界最多的。战争结束之后，他们都移民到了现在的以色列。以色列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国家了。
爸爸回答我，安娜博士也点点头说，在历史上波兰和以色列的关系确实是密不可分呢。两个国家在欧盟一直都是重要的友邦，不仅是持续有文化交流，以色列更是我们迈向高科技领域的学习对象。为了与以色列交换技术培育专业人才，在2009年托伦还创立了一所全国唯一的希伯来语中学，学生没有国籍或宗教的限制。
可惜啊，犹太人啊遭到杀害的这段历史还是会让两国之间的关系陷入紧张。
爷爷加入了讨论。
西南部的费罗兹瓦夫也有一座公墓，那里啊安葬的是1945年战死的波兰的苏联军人。
啊，苏联军人？波兰人为什么要让他们在这里安息啊？
我想起了苏联和波兰之间的历史。爷爷的表情突然变得很严肃，他认真地对我说，
战乱对波兰人造成的伤痛不会因为时间过去就能够一笔勾销，但是怎么样让未来变得更好，让国家变得强大，让历史不会再重演才是更重要的事情。因为俄罗斯不仅是波兰的经济伙伴，也是我们国家天然气的主要来源，所以波兰人啊，必须要放下历史的恩怨。就像弱小的人要让自己变得强壮一点，别人才不会欺负他，对吗？波兰人的立场真的很为难。我现在了解为什么他们的经济和科技可以在短短的几十年之间就变得这么厉害了。
其实啊，波兰的页岩气储存量很多，不需要从俄国进口天然气，可惜开采呢会破坏生态，实际开采的难度也很高，只好继续呢依赖俄国。不过波兰已经宣布了改向美国购买天然气，不再从俄罗斯进口了。
爸爸补充，
真可惜啊，但是保护环境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的地球只有一个，
这已经是小学生都知道的事情了。还有德国也是波兰不可或缺的经济伙伴呢。安娜博士接着说，自从2004年加入了欧盟之后，波兰除了经济变得更开放，农业得到了补贴，国民还能够享受不用护照就跨越国界的便利，而且欧盟方面给了波兰几百亿的欧元补助款，对于我们发展高科技的帮助很大哦。
2019年是二次世界大战爆发80周年，德国和波兰的总统在纪念的活动上共同为了死亡的人默哀。德国的总统也对大家说，德国人会永远的记得过去的教训，也正在勇敢的承担历史带来的责任。
爸爸说，这些国家共同经历了这段历史，无论是谁对谁错，都要一起去面对，重要的是不要再让同样的历史重演。有一句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与其多一个敌人，不如多一个朋友，这跟商场上的道理是一样的哦。妈妈也说出了她的看法，
哎，看来墓园里只有老灵魂，没有我要找的答案了。
我突然想起了解谜的事，意外地说出口了这句话，让大人们都逗笑了。
小淘气，我们一定会找到答案的，
爷爷回答说。
Crying and I don't know what can I do for us. I don't want to lie, but I'm really tired. So I close my eyes and hope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Can we just stop the fight and give us some time? I never run away.Be always right here. If you think I'm bluffing, I will take your hand with mine. Stop the fight and love each other again. Sad, cause I'm a man. I know they sing too much befor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Repeat and repeat and never stop. Do you really love me? I can feel your love to me. But darling, I always give you my love. Even I was down, still want you made you happy, made me feeling good. Oh my love. Do you remember how I need your love?Be here to be your arms. Let me give you all my life. And here we go again.
哇，小朋友，刚才我们听到了到墓园去找历史这一段啊，真的是觉得过去的事情啊，真的我们要去检讨或者是去思想，但是呢不要纠结，因为呢有时候过去的事情太纠结会让我们现在无法这个前进啊。好，那讲到了这个波兰人啊，他们的习惯啊，或者是他们的广场啊，这个波兰人呢，他们有一个美人鱼的雕像，这个美人鱼的雕像啊是在维斯瓦河畔的这个地方，那么美人鱼的雕像是用青铜铸成的，而且呢是依照这个女诗人呢克里斯蒂娜的一个形象去塑造的，不过呢这个雕刻家呢是完全的稍微的啦改变了她的模样哈，并不能够说完全。好，那改变这个模样呢，我们有另外一个词啊叫做整形啊。那整形是什么呢？其实整形又叫做整容，也就是透过这个整形的一个外科的手术啊去改变这个身体的一个外貌啊。那事实上呢，其实在韩国或者是欧美啊，这个整形的情况呢是很普遍的。那根据呢这个国际美容整形外科学会的一个报告，他讲到说这个南韩啊，在19到49岁的女性当中啊，就有20%的人曾经接受过整形手术啊。啊，那整体来说呢，每77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整形了。这个双眼皮啊，还有这个隆鼻的手术啊，是最热门的。好，那花儿姐姐呢，继续读这一本波兰里面有一篇叫做《美人鱼去整形吗》？听起来有点可怕，来读给小朋友听听看喽。第二天，趁着妈妈还没有去工作，安娜博士先带我们参观了华沙的知名景点。车子开到了河畔，帕维尔爷爷告诉我，这条河是维斯瓦河。
小淘气，你知道华沙有美人鱼雕像吗？
爷爷问我。我摇摇头，转身看着见多识广的爸爸，我猜他一定知道。
啊，我倒是呢有在书上读过啊，传说有一个名叫华尔的渔夫是爱上了住在维斯瓦河上的美人鱼沙娃，可是这个沙娃呢是无法适应陆地的生活，最后呢伤心的离开了。人们为了要纪念呢这一段爱情啊，就把他的名字呢合二为一，变成了华尔沙娃，也就是华沙这个地名啊。现在美人鱼也是华沙的一个市徽哦。
爸爸回答。听完了爸爸看到的版本，阿娜博士也分享他小时候听到的版本。美人鱼呢被坏心的商人抓住，幸好当地的渔民救了他。为了表达感谢，他承诺要保护所有的渔民，也就是华沙的人民，所以华沙的美人鱼才会拿着盾牌和剑。
哇，没想到美人鱼的传说还有不同的版本啊。
站在河畔，我抬着头看着眼前这座美人鱼雕像，它很高大，昂首挺胸地望着远方，手握盾牌跟利剑的英勇姿势，就像波兰人不屈不挠的精神。
哎，其实这是华沙的第二座美人鱼雕像哦，它在1939年啊被铸造出来，是雕塑家卢德维卡尼兹霍瓦女士依照了爱国女诗人克里斯蒂娜的一个形象塑造的。
爷爷说完，猜到了我要问他什么问题，又继续的说。
第一座美人鱼铜像，这是在1855年创作的，复制品就在华沙老城区的广场上，真正的雕像目前收藏在华沙历史的博物馆中。
哦，那我可以说第二座的美人鱼雕像拥有了第一座雕像的老灵魂吗？我试探性地问。爸爸露出了笑容说，
哎呀，雕像的地点不同，第二座雕像又被赋予了爱国女诗人英勇的形象精神，应该是更超越第一座雕像了吧。不过你这次猜题的方向很正确哦，再试试看。
虽然没有幸运地蒙到了正确答案，但是我好像明白了爸爸出题的逻辑是什么了。看着华沙的美人鱼，我突然感到好奇，安徒生童话里的美人鱼又是长什么模样呢？我记得那一座美人鱼雕像好像是在丹麦，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去啊。
如果美人鱼沙娃是生活在现代，她或许就能够跟华尔在一起了。例如，把她的鱼尾巴整形成人类的双腿，不知道可以做得到吗？
我喃喃自语。帮美人鱼的尾巴整形吗？哈哈，小淘气，你这个孩子啊，真的是太有想象力了。听见我胡言乱语，安娜博士被逗得哈哈大笑。 说到整形呢，其实近几年波兰的整形外科还有牙科十分受到西欧国家的关注，听说还有医疗观光团是专程的来进行医学美容呢。虽然可能是因为费用便宜，但是先进的技术也很重要，毕竟啊，没有人想拿自己的脸开玩笑吧。妈妈提到了整形的话题，
这个啊倒是不用担心啊，我们波兰的科技基础呢可是很扎实的呢，
爷爷自信满满的说。所以妈妈才会来波兰采购牙医设备啊。我恍然大悟，这十几年来台湾有不少人到波兰就读医学系，不过波波医师的问题曾经是引发不小的争议。妈妈说，
哦，波波医师那是什么啊，是人名吗？
我只听过精灵宝可梦里面的机械鸟波波。就是去波兰学医回台湾开业的医生，波波是一种戏谑的说法。妈妈回答我，
在台湾啊，想要取得医师的资格和开业执照，要经过很多次严谨的考试，还要累积好几年丰富的实习经验。有些人认为波兰回来的医师实习的经验不足，也不需要经过认证考试就能够直接执业，这样啊并不严谨。
爸爸对大家解释波波医师引起争议的原因，还说台湾后来就修正了医师法的相关规定，现在更打算规定所有的国外医学院的毕业生都必须要先通过教育部的学历甄试，再参加国家考试还有临床实作的训练，才能够取得台湾的执业证书。我认识一位从波兰医学院毕业的医师，他告诉我他们十分注重临床经验，从三年级就开始实际的接触病人了呢。妈妈说，安娜博士认同的说，而且啊，波兰大学的淘汰机制很严格，入学第一年如果有一科不及格，或是一学年内有两项的科目没有通过，就只能够留级或退学咯。所有学生一视同仁，没有任何国家的学生是可以拥有特权的。
那这样美人鱼就可以安心的请医师帮他整形了。
没错，哈哈哈哈，安娜博士哭笑不得的回答我。
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给我肯定，给我鼓励，请你为我加油打气。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孩子气。我坚定依靠天赋上帝，逆力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还上帝，粒粒繁星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不争气。我定睛仰望天父上帝，
要说我不争气，我定睛仰望天父上帝，直奔标杆向前迈进。我很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我以胜利高举旌旗，不要小看我年轻。我很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我以胜利高举旌旗，不要小看我。
好，小朋友，今天听完这个波兰的故事呢，花儿姐姐还是要提醒小朋友，千万不要随便的整形，因为整形是会有后遗症的哦。比如说呢，可能我们对人工的植入物呢会产生排斥的现象，或者我们身体的状态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以及可能会整形上瘾，所以呢，小朋友千万不要随便的整形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